欢迎收听我们的32集，现在是12月6号，星期五晚上，在美国，我的口试前的很紧张的一集，因为下个礼拜就口试完了，理论上就完成了90%的学业，就剩下最后 10% 就是把论文写一写交出去这样。主要觉得应该是紧张居多，分享一下紧张的各种心路历程。
你上次是不是有说你可以分享那个整个读博士的心路历程啊？
对，可是我原本想说放在下礼拜，那我们可以一个分两集的概念。
Oh, okay 啊好啊，
这一集先
倒叙法是不是？那你先分享现在的状态。
基本上博士只会有两个大关卡，第一个大关卡叫做资格考，或者有人把第一个资格考分成笔试跟口试，但基本上都是一个资格考，就是你的 title 会是一个叫做 PhD student， 考完资格考之后你就变成 PhD candidate， 会稍微的小小的不一样，就是一个升级的概念。你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快要拿到博士资格的人，叫做 candidate， 中文翻成候选人。然后很多人就会说什么那你可以去选举了之类的，你选上就变总统，那不重要。好，第二个大关卡就是我下礼拜就要面对的，就是final defense， 就是口试。然后 final defense 是一个公开的演讲，它大概是40到45分钟，我有15分钟的 QA， 跟剩下1到2个小时的那个 committee 的闭门的会议。前面演讲可能就是给大众问问题，演讲就会结束，然后剩下就会是我的 committee 4个人跟我关在一个小地方里面去讨论未来方向啊，或者研究的哪里要再改进之类的。
你有发那个邀请给我，所以其实博士论文是可以公开给大家参观，就是听的
哦。以我们的 program 只有在 final 的时候可以，因为 final 的之前那个资格考试完全的闭门会议，就是它是一个考试，然后3个小时，就是我先报一个我的研究计划，大家疯狂的咨询，根据你的研究计划说你这边哪里设计可能有问题，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blah blah blah。 然后那个考试应该是人生中最难的考试之一，至少前三，各种难度的考试的前三名最难的，因为它会考你所有的基本知识，然后也是一个很压力测试的情况，就大家会无敌的质疑你的计划，这计划可以吗？这计划，然后还有一个你的基础知识，比如说我流行病学，他可能就会问你说什么流行病学的一些基本常识，然后你修过的课可能都要各种，就比如说那个 P 等于 0.05， 应该有听过这个，就要问你这个什么意思，请你用解释的方法，就是把教科书的东西解释出来这样，然后问很基本的问题。所以他如果有一个 committee 发现，诶，你这种基本的问题好像有漏洞，他就继续问下去，然后问到你就是我怎么那么笨那么智障的感觉，然后就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只要通过了资格考这一件事情，就投过就已经升过一半了。所以通常在资格考可能会有通过率，可能大概没有实际数据啊，但可能大概6-7成以上的人都会通过，是大于一半的人都会通过，非常少数的人可能会 pass with reservation， 你通过可是你要做一些补考，补交一些东西，大家没有非常满意，然后少少的人会是直接 fail， 就是不合格。那 fail 的人可以再补考一次，但你好像 fail 2次基本上就要被就踢出这个 program， 你就不能拿到任何学位。然后通过这个资格考第一关大难关的人，就看他后面的研究进度，通常就不用修课了，再也不用修课了，就是你就可以自由做研究。所以我自己觉得通过这考超级爽，因为就是100%的时间都是自己，就是如果除了 meeting 以外啊，但你的研究进度是自己掌控，所以就变成自由度很高。因为前2年就跟硕士很像，硕士就要上很多课嘛，每个学期都要规定上一些课程，然后每个课都就有学期初、学期中、学期末你要交作业啊一堆的。所以资格考前其实我觉得是偏麻烦，因为你又要做研究又要上课，可是通过了之后你就变成一个比较自由的人，然后可以参加 conference 啊，因为你都没有课了嘛，那你去参加个5天 conference 也很爽，过得开开心心这样。第二关卡就是现在我最后的 final defense， 这 final defense通过率大概是 98% 左右，估计基本上不会有人不通过。然后因为它也是 based on 在你的 research 都已经发表了，所以可以跟别人公开嘛，因为我的就算你想抄我的东西没关系，它已经公开了，它已经 open access， 就路人只要有这个网站都可以进到这个连结去看，所以它本来就已经公开在学术界的很多事情。虽然还是有少少的部分是还没公开的，可是如果我们做研究的人不在意，基本上也是还好，没有那么严重。我觉得主要紧张就是因为我资格考的时候说实在是 pass with reservation， 但那时候因为我在资格考前的时候我就已经发了两篇论文，然后就有一种事情满满，我想说诶拜托，我就是一年多快两年就已经有 publish， 然后就觉得我进度应该还算快，然后我的期望就是 pass without reservation， 就无条件满分通过那种感觉。我也准备很认真，然后考试的时候也是还是紧张没错，可是我就觉得表现应该有及格，但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哦，你还是要做一些补交一些事情。然后那时候我打击就有点大，哦，我以为我这么厉害应该就是我的 publish 应该够客观证明我可以，可是就是被 committee 咨询之后就觉得诶，因为刚才讲说就是各种可能都会问嘛，所以他可能就知道哦，你这个人临床经验比如说很多那个现场的经验不足，刘伟老师就特别懂这一块，然后就因为我是做病毒的研究，然后我突然想到我自考被问到细菌的问题，就是跟我的本职研究没有很直接相关，但他觉得你可能要会掉入一个陷阱哦，我回答的地方刚好是人家最强的地方，然后我越讲越多之后越讲越多漏洞，不太行哦，这边怎么那么这个 knowledge 这边怎么那么弱这样，然后最后反正 anyway 虽然还是 pass， 可是就是 pass with reservation， 但我那个期望跟他实际的结果就对我造成很大的落差，所以我算通过，可是我通过的那个月也没有说太开心，因为它不是我最期望的事情，但我老师就跟我安慰我说你也可能 fail 啊，就是你还有最坏的选项，你现在不是最坏，而且你也不是世界末日，你还是 pass 啊，就是我老师是很鼓励我的，所以我后来就是转换心态，就说嗯，好，就是我还有不足地方，所以我就把它当作一个机会让我去学习，因为 reservation 的时候他们安排了我很多去不同的地方去跟不同人学一些东西，然后那个东西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反正那边也是他有安排我去一个病理诊断中心，就是学校一个叫做 VDL Diagnostic Lab， 是专门做病理诊断的，就是看切片，然后以前可能大学前就有学过切片，可是他现在就是跟你讲说就是把我的研究跟这件事情 relate 要怎么连结这样，然后就觉得诶，就认识一些人，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增加了人生的经验，也是很有趣的，虽然当下觉得干为什么还要补交这些东西，我觉得主要的阴影在这里，当我信心满满的时候结果发生一个预期以外的事情，所以那个打击就有一种 PTSD， 虽然我就只知道刚刚讲客观数据来讲就是 final defense 没有人不过的，资格考还是真的有人不过，可是 final 就是几乎没有人不过，就是在客观上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老师 advisor 跟你的关系，你的 advisor 要你过基本上大概没什么好说就是过，因为反正 research 真的研究的内容也只有你跟你的 advisor 之间知道， committee 可能不同领域他们也很难去衡量说你的品质到底好不好。
诶，那我问一下，就是对于就是偏自信的人经历比如说现实的打击之后可能被打击个两三次，你们的信心水准会重新调整吗？还是会很健忘，就是下一次又还是可以到这么信心到这么自信的？
我觉得目前我的心态就是居安思危，先准备120分就可以表现个90分，但如果之后准备100分就可能剩下80分，宁愿多准备一点也不要只是刚好达标。
哦，所以这是你的修正法，很酷。
好，那我的策略是什么？我策略蛮多种的。
嗯，
我的策略先问 Chat GPT 要怎么 fail final defense
啊，底线是这个，
就直接反过来问 Chat GPT 什么人会在 final defense 就是失败，他就列出几点什么，第一个说你的 communication 跟你的 advisor 没有协调啊，你们想法不一致，然后再来是研究的 quality 不够水准，然后大概三四点，然后就一点一点看，不会，我跟我的 advisor 那个 communication 很好，没什么问题，
打勾勾这样，
就反过来 check 到底什么什么关键会让我 fail， 然后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会
fail。 哦，酷，因为我是那种信心水准比较低的人，我常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觉得我不行，所以我就要人格分裂，就是一边觉得自己不行，一边要人格分裂，就另一个小天使拉拉队就要跟我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就是我会有一个分裂的人格然后去做这件事情，但本质上我是没办法很自我感觉良好的那个去做很多事，就我觉得模式不一样，可是其实你知道研究统计自我感觉良好人比较容易成功，就是他的乐观会让他有机会 reach 到更高的那
个
目标。
就是一
个
自我实现预言，我觉得我相信应该就可以。
对，我是要很刻意的鼓励自己说，我没办法天生就觉得说我可以。
但你那个悲观的想法才是正确的真实，乐观的都是比较骗自己，但骗自己会让你有一个动力会达标，大概是这样。
好，不同模式，
反正它是一个波动的心情，就有时候会紧张，有时候不紧张，有时候觉得哦，我现在比如说我做一个 presentation 练习，然后哦讲得超好，这样我就自己录一个 zoom， 比如我对着荧幕录影，然后录个30分钟，然后上就是看到自己回顾，诶，我讲得很好之类的，就一个自满这样。好，那我觉得真的有帮助的策略，我发现的，这是我意外发现的策略是什么，很神奇。我这两天做这个礼拜帮，就是我有一个同学，他其实跟我同年，但他还在考资格考，就是我刚才讲前面的第一个大考试，然后他就来找我练习。然后练习的时候，因为我要准备 final defense 嘛，他要准备资格考，然后互相练习，我会讲给他听，他也讲给我听。然后他在讲他这资格考的时候，因为他也是在讲一个 research 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no no no， 你想一下哦，你要怎么通过资格考，资格考的决定的人是谁，我这样跟他讲，是你的 advisor， 你虽然有 committee 没错，可是真的那个 decision maker is your advisor，因为你的 committee 他们是同事嘛，你们老板要你过，同事就是他同事还是会尊重他嘛，就是毕竟他是你的学生，你要他过他最后还是会过嘛。但我在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想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然后 committee 跟你的老板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很安心。因为当我在跟别人讲的时候，其实本质上我也是在告诉我自己不用那么紧张，不要只想着 research， research 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可是你很多事情是人际关系的事情，就是你在这里面的人际关系，你扮演什么角色，然后他们之间的政治角力，谁尊重谁，谁是最终的决定权，就是看看这件考试，它是人为决定的考试，所以它不是只衡量你的研究本身，还要衡量，当然说你的努力度啊，你这个跟 committee 的什么联系频率啊，然后每个人给你指导，你有没有愿意听啊之类的。在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其实让我觉得自己很安慰，就是哦。对，跟他讲完之后，我最难的都通过了，剩下的就是没有那么难的关卡。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反正在帮别人 review 的过程中，就回顾，当他 review 就是他来找我的时候，我那时候心情就没有在自己身上嘛，就是这个人身上，就在想你这研究计划会不会通过？然后如果我是你的 committee， 我会怎么想？我会怎么质疑你？我会怎么 challenge 你？然后我希望你得到什么答案？就是一个完全换位思考，变成他的 community 去想这件事情。这个帮助别人的过程就很帮到我自己，
好棒！
像我一直在看我的 slide， 我就只是脑中就只有我这边要怎么讲，然后就这样而已，就是很狭隘的那个 tunnel vision， 就是眼睛都只有在这隧道里面。我觉得跳脱出去的时候，都觉得蛮有趣的。帮别人的时候，然后觉得回馈到我自己的一个例子。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刚刚就是我其实就是两个小时前就来帮台湾一个写 SOP 的一个 man， 就是反正是参加那个 mentor 的计划，就是帮别人改 SOP， 然后他刚好要一个公费的面试，然后我跟那个在普渡大学的朋友就一起帮他模拟面试，就是我们当考官，就是假设我现在是教授，然后我是台湾的教育部的选来的教授，然后要帮你面试，然后先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问你一些几个问题，就是关于你的研究计划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也是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我就说，那你有什么优势啊 ？Your advantage， 你就讲一下为什么我要给你这个奖学金这样。然后我们在 review 的时候也跟他讲说，你要更有自信一点，就是你东西都很好，可是你不要讲的畏畏缩缩的。但因为我说这是亚洲人的一个通性，就是我们觉得其实我们都很强，可是我们讲的没有啦，就是我们就会变得很委婉在回答一个问题，可是。当我在当他一个评审的时候，其实我想看到的就是你很强势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你要一个强势，你很强，你要跟我讲啊，你要很有那个 confident， 就是为什么你喜欢这个？因为我真的觉得超好玩，就是你要有这种很肯定，这个就是我觉得超有趣、超重要。然后你就直接讲说 this is very important， 直接跟人家讲就是这么重要，因为你也不知道，反正我也不是你这领域的人，但必须至少态度上。就是你的内容可能有错，那是一件事情，可是你的态度上要有一种非常好，我很满意我的东西，那种感觉我觉得蛮重要的啦。
我超级认同欸，因为我像面试面了这么多人，大部分的人选其实都长得很像，真正会让我愿意投 yes 的那一种人呢，就是我会去看他在讲他自己的研究、自己的成就的时候，是不是眼神发亮的，这绝对不会摆在那面试的 criteria 里面。 可是是我们在面试完之后会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对他自己做的事情有没有，不一定要有自信，但是一定要有热忱。他可以讲一个很失败的故事，但他在讲的时候是很真诚，然后去很试图想要解决这个状况，就是他有没有 desire 在他的眼睛里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觉得怎么就差了一点。而且通常你在面试的时候应该是要120分的自己拿出来嘛，然后在工作上可能就是浑水摸鱼80分。所以如果这个人在面试的时候没有让我觉得他有拿120分的诚意出来的话，我就会觉得你80分的来找我，你工作应该就60分50分，那我就不会想要用你。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细致的东西，但是我们最后真的会看他那个眼神是否有光因为当大家实力都差不多的时候，那就是那个有没有火花，就是那个临门一脚。
你选一个，你们选一个 engineer 嘛，他可能来自什么材料啊、机械啊、电机，每个领域都不一样，他每个 research 不一样，那你怎么衡量他这个 quality？ 因为你是一个 HR， 你不可能知道他每个领域长怎样。但你重点不是在他的真实的那个质量是多少的，就是他的学术能力是多少。
就是技术的问题我们当然还是会问，就是但是我们问的目的不是真的是要去了解他做的技术是什么，而是去看说他在讲他自己最熟悉的领域的时候是不是有逻辑的，然后他是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全部都是拆成后面 critical thinking 啊，或是我们有看了一些面向有没有达到，研究成果到底有没有成功失败我们根本就不 care，重点就是你思考的过程，对于你自己做的东西是不是有热忱，跟卡关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通常就是问这些。我觉得其实面试很好准备大同小异，
反正基本上还是它是一个，我说紧张跟应该是紧张啦，没有什么忧郁，这种不确定性，因为可能不知道人家会丢出什么问题，但是不确定性这件事情我又说服自己，因为全世界最懂我的研究的就是我自己，每一个图表每一个 master 他的 limitation 当然问出来，他只要问的我听的完全清楚，就是我比如说他问的问题我听不懂，那我可以再多问一点，当我理解他问题的时候基本上 99% 我都可以答出来，或者他可能问出哦，我就是没做这个，我就承认，抱歉，这实验就是有限制嘛，就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就这样就好了就是承认我们就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回答了某些重要的东西。当想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层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好还好啦，就是因为还有很多方法回答问题，不是只回答问题本身，还有这个回答态度本身。哦，这是个好问题。不过我们怎样怎样，就是一个官方说辞就可以糊弄过去了。然后朋友就跟我讲说，就要 agree to disagree， 就算他觉得不开心，哦，你都没有回答问题，然后不爽，这不重要。因为重要不是你评量我，是 committee 怎么评量我才是那个 pass 或者没 pass 的关键。对，反正心情就会一直这种各种就是自我辩证，哎，这个 Q 过来，然后一个焦虑过来，然后再一个反击过来，就是一个拔河，所以有时好时坏这样。
自我的博弈。刚好我最近看一个研究讲说，你要怎么样在那个不管什么样的情境下都保持一定的那个幸福感，就是幸福指数要怎么样可以尽可能的是保持恒定或是在一个水准之上。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能力就是自我调节的能力，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是怎么反应，然后他是怎么消化这个事件然后再回应，就是这个调节力就会是基本上就是会影响你的 well-being 的那个状态。刚刚从头到尾就听到你就一直在自我调节就想不会的，然后或者是啊糟糕这要怎么办，然后又换位思考想一想什么，就是真的需要有各种这种能力，这样就可以顺顺的过不管是什么很难的考试或是怎么样。
但可能还是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啊，就是你虽然准备很多，但生活就是很多意料。比如说像我们今天下午其实我们就是实验室有一个练习，我的练习就是各个老师啊，然后一些同学同事啊就坐在底下听。反正我现在有个档案，每天都是12月03 12月04 12月05 12月06，每天都 slide 都长不一样。我12月05的时候就是昨天，我觉得我这个 slide 做得很好啊，他们就说不对，我觉得你这边要再修一下，这个要再调一下，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一个 committee 跟我讲，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啊，他说 It makes all sense to you but not to others， 在你脑中他都很有逻辑啊，我就是前后就是直觉性的下一页啊， 但在别人眼里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所以每天可能都稍微调整。好，那我这边就回到星期二的时候，因为我们 committee 总有四个，然后我下礼拜一会跟我的 advisor 再讨论我的那个投影片，就是最后的调整。反正星期二的 committee 是就是我们的 chair 就是最重要的，也不是最重要啊，就是因为老师你 advisor 不能当 chair 就是等于主持人，会整个主持整场 meeting 的人。 chair 是一个即将快退休的非常老教授，他是一个德高望重，以前是系主任，这种就等级很高的，但他就是主要都是讲那种大方向啊什么东西的。我原本投影片可能就是60多页，然后我在最后一页原本想说我要呈现说，因为我总共发了5到6篇 paper， 全部完整的话会有6篇 paper， 但我的 research 里面只包括了3篇的 paper，所以我虽然报告了很多页，但他这边南瓜出来的客观成绩只有3篇，所以我想在最后一页秀一下，就是哦，我好厉害，我虽然我这个 research 只有3篇，可是我实际上做好多事情，然后就画一个地图 1,2,3 标出哦，这一篇 paper 是在指出哪些地区，然后剩下的3篇是在这个 PhD program，所以我还有什么 side project。 那个投影片啊，就是其实很帅，那个动画我都是特别，就是因为我之前去 conference 的时候看到人家很厉害，就我们实验、其他实验室有个女生很厉害，然后我
就学起来，
教我怎么做这么厉害的投影片。最后秀一下，就是我这个 contribution 5篇 paper 在这个东南亚多厉害。然后他直接打枪我说、看不出来你这篇这一页到底想讲什么。然后我就傻眼，我想
得了，好好笑。
我想说我就是还是有 contribution 嘛，虽然就是
我很棒，
虽然我的 research 的主轴只涵括3篇 paper， 可是我想要想一下我还有对于这个地区的其他贡献。反正他就有点不满意，想说你们炫啥小这样。然后我后来想想，他对，他就是 decision maker。这一个 final defense 过不过，他有一票，他有重要的一票，所以我就只能听从他的guidance recommendation， 就直接把那页移掉。然后很多地方，因为我想说会有邀请一些我的朋友啊来听，所以我可能在很多地方就讲说，我第一页原本就想说，因为我是做流行病学嘛，第一页直接介绍 White Epidemiology， 然后流行病学就是分析一个因果关系，你有发生一些因，然后才会有什么结果，你因为暴露了什么状况环境下，所以你得到了什么疾病。我原本想以这个开头，然后跟大家跟我的就是参加我的 meeting 的人大概简单介绍一下是什么东西，然后他说this is not an education scenario， 就是这不是一个你那边跟人家上课的场合，它是一个 research seminar。所以我原本的想法 A， 就是我原本在那个 meeting 前就想说，比如说我这报这有趣的，然后我还要分享一下我那个在那个菲律宾 workshop 的照片啊，大家很开心啊，大家好好玩这样，然后我们这些活动都很有趣。后来我就全部大改大狂删掉，因为我就觉得你都不喜欢的，然后你这个人是 decision maker， 其他人不喜欢没关系，真的参加我 meeting 的人突然觉得哦，你这边做不好没关系，反正我的投票决定，我的选民他要让我 pass 不怕我 pass 的开心就好，就有点你外国人对美国选举不重要，你是美国选民才有对美国选举有重要性。蛮快就意识到这件事情，我不该执着于我想做什么，而是我要听从这个投票权的 decision maker 的人想要什么，因为他当然想要被尊重嘛，他都是已经 chair 了，就最重要的，然后又系主任，以前当过系主任，他想要人家觉得他想要 mentor 人家，然后大家有听意见被听到，所以就是大部分都照着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改啊。这两件就有好有坏啦，然后就跟我那个就其他人报小抱怨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在美国很多情况都是 boss 说了算，老板说那样你就跟着做就对了，反正你只是要了一个 pass 而已。这边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自由度受限，这个是我一个 final 的一个像成果发表的感觉，但它本质上我不能，
然后我的成果呈现
不能照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因为理论上可以啦，如果你是个完全自由的一个环境，但不对，我还在一个架构底下，还在一个 under 一个 PhD program， 所以我只能 follow 别人 committee 的意见，committee 大家奉为圣旨，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只能遵从你的想法，而不能有自己反抗的声音。但这我觉得无关紧要，反正它就是一个 presentation， 然后就是这个投影片就这样。但我这边延伸的想要讲的就是说，对于这个 PhD 的质疑，就是博士理论上是一个最高学位，你要很批判思考，当然你也可以很叛逆说，哦，我就是不要你讲这样，然后我就不开心之类的，可以非常 critical thinking， 可是不方便，很不方便。 之前可能有讲类似，就是你在这个象牙塔待越久，你就还是它还是有一个那种 bureaucracy 嘛，你上面有
文化跟规则，
你永远都上面还有更多的老板、
啊。
就算你成为 assistant professor， 你上面还有衡量你的人，可不可以让你得到 tenure track？ 然后你成为了 full professor， 可能又受限于谁给你钱，谁给你 funding， 他可能就是你老板。上面别人给的意见你就是要听，或者你不听很不方便。这个系统一直存在，只是 pass 过这个之后，自由度可能加个 2% 就没有那么受限。可能以后我想报某些东西，这个人就不会影响到我了，因为他可能就已经不用再审核我了、
嗯、但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开两场、欸、就是专 for 那个 committee 听的，符合他们标准想要听的东西，就是好好的报，绝对不会 fail 的那一种，你就报给他们听。可是如果可以的话，就像你刚刚讲那个开头那个东西，就是我会有兴趣听的，你可以报一个、
这个、
一个小时或半小时的然后对啊，你以后要去什么不知道要去哪里应征或什么，你就说这是我的那个 YouTube link，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非常的好懂。
但基本上我的 presentation 其实是我觉得还蛮好懂的啦，大概 70% 的人应该可以理解反正我觉得这架构这件事情就会、嗯、就是你有传什么 PhD 名音给我嘛，这种就我看其实看很多，他就会有人说什么评论啊，什么有人去读什么 Stanford PhD 读一读就直接休学，他觉得什么越读博士他觉得越智障，什么脑袋越僵化之类的但如果你要讲制度上可能是这样啦、嗯、就你要一直在这个 involve 这种制度审核制度，那你可能某些层面就可能会有一种僵化性，可是没办法，这是制度啊，制度就长这样、嗯、就是要在里面制度玩完你才能毕业啊，啊你也可以很反抗制度，那你就会休学啊，拿一个硕士离开就是你跟制度玩的好不好、嗯、就是决定这个社会生存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自我调节的能力。我觉得大家有没有适应那个社会很关键，就是有没有看懂那个游戏规则，心里鄙视他，但是你又可以玩得很好。
对，玩很好是
就很
表面上要很重要嘛，那心里是想什么就是另一件事情。
对，那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你在水深火热的时候我过得很爽我上周不是去露营嘛，大部分的露营的伙伴是跟上次去宜兰民宿的那一群同事是有重叠的，然后有一两个新的人这样。结果两次比较起来，因为人都非常多，都是这次露营就17个人，上次民宿也是10几个人，但是比较下来我发现我更喜欢露营，因为露营就是一个网络不太好的地方，大家要分工合作。 我们不是网美露营，我们是要自己扛装备上山，所有的东西什么锅碗瓢盆煮饭的睡觉的什么全部都要自己扛上山的那种，当中就有非常会露营的玩家，可能有2-3个，就负责帮大家，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搭帐篷，怎么生火啊，怎么烤东西。那因为人非常多，所以其实我们的人手是够的，非常充足的，要煮饭要做任何劳务就是一定都随便大家稍微分工一下就可以做，不会很累。可是每个人都手上都有事做，关在山上你基本上没什么事做，你就是必须要边烤肉，你手上是停不下来，就是边有事做然后边聊天。我超爱这种感觉，就是大家是真的有在交流。那如果在民宿的话，因为什么事都不用做嘛，就会疯狂喝酒啊，或者是社交的形式就反而不是我那么喜欢的。我就久违的感受到那动手的心流感。很多人都会不理解说为什么要扛这么多装备，这么辛苦的露营，你就住饭店就好啦，你就爽爽住。但是有体验过露营的话就会理解说，基本上不会看时间也不会看手机，完全沉浸在大自然里面，很多就是当下你要解决的事情会完全活在当下，你要煮饭要生火要煮咖啡要干嘛，所以在过程中就是我觉得真的很沉浸当下的那个满足感。然后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技能，有些人很会搭帐篷，有些人很会烤棉花糖，有些人很会冲咖啡，有些人很会烤肉煮火锅，默默就在那个场合里面发现了大家各自的擅长的东西，每个人就会自己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我超喜欢这种大型就默默的观察大家都在干嘛。我自己是非常的废，我就是负责吃。
那怎么分工？你们
疯狂的捧场大家煮的时候没有明确的划分，但是有说啊，这个你们就早餐煮，你们就起床就负责煮早餐。
那边几天？
3天2夜。第一天是夜冲，就是下班的时候就直接从办公室开车到山上， 那时候已经非常晚了，大家在摸黑，在晚上就是把各自的帐篷搭好，把那个客厅帐搭好。那时候我还想说我们真的疯了，那个天气是低温，就是寒流来袭的那天晚上超冷，大家就在那个客厅帐里面瑟瑟发，然后我们就觉得不行，要来煮个宵夜，开始煮泡面，就是每个人围在那锅子里面，一人挖一口，很可爱。第一天晚上其实没做什么，就搭帐篷看星星吃泡面宵夜这样。第二天才去那个溪里面玩，其实基本上都在煮东西，回来之后就烤各式各样的肉，煮汤火锅料理，其实没有做什么，
没有打个桌游什么的，
连那种都没有，因为桌上太多东西啦，就是都是杯子啊锅碗瓢盆啊什么的。原本他们有说要带桌游，但我就直接在群组说没关系，我们可以认真聊天，结果后来发现真的就是其实不需要桌游，可能真的人太多，大家都要一直吃东西，大部分时间都在料理。我就很敬佩那些生存技能很好的同事耶，因为我自己如果要这样子原始的露营的话，我是没办法做到，我一定要有很厉害的人跟我讲要怎么做，他们会有一些生存的 sense， 我都是没有比如说这个火这个要怎么摆，然后这个距离要怎么样才不会烫到或是什么，就是这个是很细节的东西，很像是那种童军课怎么绑绳子啊或干嘛的，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技能耶。
所以他们那些帐篷都是自己
的？有租的也有自己的。
你们公司是有露营社还是什么？
没有，但有非常多同事是很会爬山，很会露营，很会野外活动的那一种，所以通常他们那种人都有超多厉害的露营装备，不一定是露营，就是有野外生存的装备。有时候他们有一些人会直接睡在溪旁边的那种，就连帐篷都没有。
哦，我知道天幕盖一个。
对对对对对，就有到这种程度的，我是蛮敬佩的，因为我被那都市养坏了。我接下来就很想要挑战那个爬山，爬大山。可是我很不喜欢背东西，我也觉得我没办法背重物，这就是我的现在卡住的点。因为我觉得我体力应该不会到太差，只是要背东西走路走一整天我就还没有试过。下次你回台湾，如果有回台湾的话，我们可以去爬个山，你应该也是很会爬山。
你知道我想我现在脑中想的是什么？你活得很无聊。
哦，对啊，我活得太高科技都在服务我了。
也不是这样讲，因为你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我五年前全部都做过，打网球啊，去干嘛，但你还有做一些 很多的事情，但就是还是一个避免无聊的一个过程。
对，就上班的状态就很容易，
就是某一次我们讨论，就是我后来觉得这答案不错啦，就是别人说为什么你要读 PhD， 因为人生太无聊。
嗯，
所以觉得应该要赶快来读一下。我说我的答案啊，以我跟
很真实啊
讨论完那个结论，我觉得蛮合理，就是很贴切他的一个本质的事情。所以跟别人回答很简单，就是说哦，你干嘛要读博士，哦，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活着太无聊，不如就来挑战一下这样。
其实我觉得爬山潜水或者是做各式各样尤其需要有一定难度的运动，会去做这种事情的人通常就是他的人生，就是他现阶段能面对的挑战差不多都已经被他解决了，所以他开始要去主动去找挑战去做，或者是他
这个我倒不一定，因为我那个时候主要在2018 2020那时候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可是我还是去做这些事情啊，跑马拉松、山铁、潜水干嘛的，还是它只是一个老人的老化的过程。当你够老的时候你就会去跑步，就会去爬山。
我觉得没有，我身边还是有非常多没有在做这些事情的人啊，就做这些事情的人有一群人就是会一直去做这种事情，那有另一群人是完全不会去碰，然后也没兴趣。觉得有两种，一种是他的人生就是差不多就很无聊了，所以他要去主动找这些挑战去做，另一种是他现在有一些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他透过这些事情来转移他的注意力，
来逃避一点自己的意识，把自己的意识不要放在问题上。
没错没错，去抽离。对对对对，
之前2019年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老板跟我讲说，是说马拉松啊这些什么极限运动啊，就像华尔街之狼，这些人工作压力太大，业务们嘛就是压力很大，还要做一些像吸毒一样的东西，所以他必须要什么学个滑雪啊，学个冲浪，会把自己腿摔断的一些东西。然后他是一种要够刺激才行，那东西有些东西不够刺激他就觉得太无聊， 对，因为生活已经很多刺激了，他还要更刺激，这样有点上瘾感了。对，某一次跟以前的老板有讨论过这个话题，然后那时候还才刚开始爬山而已。
大概可以理解这个上瘾的那个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追求运动，就极限运动型的上瘾跟吸毒的上瘾都是上瘾，可是去选那种运动型的人还是整体还是比较乐观的吧，对自己的人生还是比较负责的吧。
我觉得整体都是很健康的，只是在健康里面去批评这件事情等于是鸡蛋里挑骨头啦，就是我本来就是这种人，本来就是一直跑步的人，然后再检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样而已。
但我很喜欢听这种就是去爬山啊或者是跑步啊这种有这样习惯的人的经验或故事，突然去做这件事情，通常都是他可能遇到了人生的某一个事件，然后推着他去触发他去做这个运动，或者是开启了爬山之类的习惯。在遇到一个困境的时候选择去往这个方向走的人，其实都会过得还不错啦。另一类就是喝酒、吸毒、抽烟，那一类就会一直往下坡走。因为我身边就有各自都有例子，一个是越来越好的人，然后一个是越来越不行的人。
在菲律宾那时候的想法反向的，整个反过来，像刚刚讲是一个很乐观的反向来讲说，当一个压力很大的时候的情境，就是生活中已经都看不到任何事情了，只看到研究本身，然后就知道下个礼拜就要交出一个论文之类的。所以我现在比赶论文的时间有多一点点冗余，才发现原来论文应该是六个月以前要准备的，可是我是一个月前。应该上一集有稍微讲到，就是在菲律宾的时候是一个偏压力比较大的时间，然后那时候觉得自己非常无趣，就是有其他人可能会跟我开一些玩笑，可是我就笑不出来，
很紧绷，
脑中没有装笑话的空间。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女生都喜欢有趣的人，她背后的意思其实是这个人有很多的容，
好有道理，
因为所有人在很紧绷的情况下都很难有趣，你要怎么有趣？你现在房租缴不出来，你要有趣什么鬼之类的。我就突然连结这两件事情，不是喜欢帅，不是喜欢什么很成有钱，是很喜欢好笑，他很有趣。但有趣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他有很多资源的容易，所以我就联想到说不定他背后是这种感觉，
完全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你解释的超好，
真的
对，类似比如说贫穷的人啊，或者是他每天都已经很忙着要为生活奋斗的那种人，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会无形被他的压力，或者是
你会被他的压力感到压力，
对，就是那种很紧绷的状态，你是会被感染到的。
而且大家也很不喜欢负面能量很强的人，每天一直跟你抱怨，我说这老板好讨厌，blah blah blah，每天都讲一样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好烦，我不想理他，好，我赶快离开。
没错，大家都很喜欢那个有松弛感的人，就是很 chill， 然后好像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很 peace。可能这种我觉得这很酷生物性，就是要筛选那个伴侣的时候，要选那种什么状况都可以很 chill 的人。
但这件事情不是很简单做得到的。你当然很闲的时候每天都会拢鱼啊，随便混来混去啊，可是你要一直都
保持这样，
就是、任何时刻都维持这种充足的拢鱼感，很难
很难很难。
而且人生际遇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压力大的时候，你又可以保持拢鱼，我觉得这样就很难啊，
很
强，真的很做到。
嗯，我觉得也不用这么完美主义啦，就是你就知道这个是阶段性的，没有幽默感。你等到你，
我知道，我知道，就只有两个礼拜而已。
对啊，
那也不是很重要。我只是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
这好有趣。
我怎么压力这么大，这么无聊？那我这边讲一个很好笑、很有趣的，就是我看那个，我最近在看那个《Love Village》，就以前
啊
第二季、第三集聊到的那个《爱在山林间》的第二季，一样新的一批人。我就在看那个恋爱剧，反正我的休闲时间是在看日综，我觉得蛮好笑的。但我发现很多事情，他们在讨论说，哦，你觉得这个女生、这个男生不错的时候，都是从一个很小的事情去看
啊，小细节、小事件，
非常小细节。比如说有一个男生，他把什么起司一口吃掉，然后女生就说，哦，这个人一定很浪费，什么吃东西一口就吃掉，什么没有那个珍惜食物的感觉，
哦，
反正很好笑，就是大家的 interpretation 看到一件事情，就会给他一个定论。然后小事情就会影响很多后面的发展，所以后面充满了很多随机性。
嗯，
就你可能莫名其妙做一件事情，然后人家就突然超喜欢你或者超讨厌你。好，那这是背景。那我就讲一个在拢鱼这件事情，我想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嗯，
就是有一次我载一个朋友，她是女生，然后那时候后面有个那个 公车要靠近我很近，然后要扒我、嗯、然后我就说哎、欸、怎么办，我现在要往左切，要往右切，来直走。然后那女生就说啊怎么办怎么办，那我可以帮你，我帮你我可以伸出去帮你比中指。我就说哇
太有幽默感了吧。
这个我觉得很好笑。我说嗯这个意见不错，那我们下次再采用。
好可爱的女生。
然后这就因为我在想龙鱼这件事情，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就觉得很好笑，
超可爱。
在一个应该不是看玩笑的时候，可是你开一个玩笑，就会有一个莫名的加分。
嗯嗯，
然后就觉得这个印象点蛮有趣的，
好好笑，真的哎，我会喜欢这种女生哎，
对、啊，
好好笑。
对，就是突然想到龙鱼跟那个现实生活的这种连结、
嗯，
你要怎么在那个，我觉得这种比较偏那种自嘲型。
对，我觉得幽默感是很高级的。能力，他可以在那个公车快要撞到你的时候，然后讲一个很幽默的话，这个能力还蛮稀有的耶，就大部分人可能不会有这个反应，但是他却做出了这个反常的幽默感的那个应对，很厉害，
蛮好笑的。然后我就想到，因为这样就想到自嘲这件事情嘛，然后就会又联想到说，在看 Friends 的时候，我刚才之前跟你讲说，我最喜欢的就是 Chandler Bing，
嗯，
就是他是一个很悲惨的人。就是已经其实在过就是那个已经过世的六人行里面一个过世的演员，他的背景设定是一个什么，他从小就是很惨啊，什么爸妈都对他很不好啊什么，但他其实有钱人家，然后但爸妈就是感情不好，然后每次什么 Thanksgiving 他都会呛自己，就是说他自己的童年有多惨之类，就是在言语中每次都是呛自己，就是不会呛别人、
嗯、自嘲，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自嘲可能就会有一种很讨喜的感觉。
嗯，
虽然他是一个悲惨人物，但他又很好 笑
好可爱哦。我觉得幽默感也是一个很可以筛选我们是不是在同一个理解或认知，是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的一个筛选方式，就是我的幽默跟你的幽默可能是一样或不一样的，能不能理解彼此的幽默也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开一些我真的是 get 不到的玩笑，我就想说在干嘛，然后我对那种人我就会觉得说嗯，不想跟他多讲话。但如果这个人的幽默我有 get 到的话，我就觉得很好笑，就觉得说嗯，那我可能再丢更多的资讯，他是有办法理解我，有办法知道我在关注的东西是什么的，好像是一个无形的那个筛选的方式。
我觉得这边有一个还是有一个偏向一个几率性的事情，就是很多人他们不是不合，而是他们的时机点，比如某个人很没有他不具有冗余的时间，另一个人具有冗余的时间、
嗯、
这个人这时候很无聊，但他可能在人生的其他时间是很有趣的、
嗯、时间
他们相遇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就会造成完全不一样的事件的发生，但他背后全部都是随机的、
嗯、
或者你没办法预判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随机性在这个人生中的扮演的角色是无敌的大，
还是很大的。那你会相信算命吗？
还好耶，没有特别去研究、
哦、因为前阵子不是我的同事就是去算那个紫微斗数什么之类的。
你有算吗？
我没有算、我叫 AI 帮我算，但是我后来发现他好像误会我的意思，就是他没有算对就对了。总之反正就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同事就会说嗯，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纪的时候越来越相信那个算命的东西，很多事情的发生跟不发生，或你拥有什么或没有什么，是在命盘上基本上是已经写在那里了，所以人大部分就是照着一个你生下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剧本，隐形的剧本，当然你可以就是不要照那个剧本走，可是那需要很大的觉醒跟决心跟行动力，你才有办法就是离开那个剧本去走其他的东西，可是那要付出的那个心力其实是非常的大的。如果你就是没有特别觉醒的话，基本上你就会照着那个隐形的剧本过完。
假设剧本就是一个算命的话，其实我是相信有剧本，你看不到剧本，但剧本就是被决定好的
存在。嗯，
对。然后这是一个原因是因为本来就比较倾向于斯多葛学派的本质。斯多葛学派的本质就是任何给你的东西都不是你的东西，你都是借来的。
嗯，
那借来的时候，你现在借来的时间，现在一台电脑借来的，他拿回去的时候，就是他说要拿回去就拿回去了，他说要把你的家人拿走就是拿走了。
嗯，
你没办法跟他 argue， 就是剧本都被写好了，你只能当演员，然后演员就演你自己的角色这样。
嗯，
就你被安排塞进这个躯壳里面，啊，没办法，你就只能这样做。啊，剧本就在那边，然后你也不会去改剧本，所以斯多葛学派根本的概念是这样， 所以你只能调整你的心态，虽然很废啦，就是只能改变心态。
可是我突然就，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很自由，就是我意识到说原来我
你可以无限的
解读这个剧本，对对对，我可以一直变我的心，然后让我不管这个剧演到哪我都还是很开心，就我突然觉得我很自由，就是虽然你叫我要在台上做这个比这个业或是做这个动作，然后叫我跌倒要干嘛干嘛干嘛，可是我是很开心的在做这些演绎，我就突然觉得管你叫我干嘛反正我都可以很开心。这但是我最近意识到的就是有一个剧本没关系，但我还是可以，我可以开心的演啊，我也可以演很不开心的演。
偏同意，共鸣点是在那个 Love Village 里面的一个女生，她就得了乳癌、嗯、然后她是得乳癌之后反而就是
更开心，
去重新做她想做的事情。
嗯，
就是这件事情也是刚刚讲的，其实她可以很多种做法，她可以不要去管这件事情，就赶快过一天算一天或者干嘛之类的，她有很多种决定可以去做、嗯，可是他有无限的那种，他就改变他心态，可以做他因为这件坏事，可是他可以把这件坏事把它想成这件是最好的事情，然后走他人生的不同的 career、嗯、然后那故事还蛮感人的，我自己觉得蛮感人的。
好，我有空来看第二季。
还有一个再回到一个 PhD 的讨论上，然后结合那个最近要录的穷查理的普通常识的一个爆雷、
嗯、好，
也不算爆雷，投资最重要的就是抓住几个机会就好，因为大部分都是他就说那个播客下其实也是只抓住几次的，可能十次的机会，翻倍翻倍再翻倍，翻了十倍就已经一千倍了，就是二乘二的十次方就一千倍了，所以不用每次都抓对，但重要的时候抓到，而且机会很多但是是看得懂的机会，只要抓对它就可以改变你人生的很资产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目前抓到最大的机会就是到美国的这个博士班的机会，因为那它是我看得清楚的机会，然后也有抓得到的机会，它就会改变，就会改很多啦，就是都最后获利的程度就会超越，比如说好做一件小小朋友去个爬山，它也是个机会，可是它没有那么明显的改变你的人生的东西，所以机会要抓住，可是重点是什么是你看得懂，然后觉得它是一个在你的打击区你可以打出一个好的球的一个机会带，然后这种抉择就很重要，我自己觉得就是改变非常多事情。
这周不是回高中演讲吗，反正我就只讲了三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你们可以越早知道这三件事情的话会越好。
哪三件请分享一下，整个三件事都分享一下。
第一个是选择环境，跟他们说你可能现在读的东西你都不知道自己你没兴趣，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对你以后的帮助是什么，我说这个所有的帮助都是可以连接到你要选择环境，这个科目好或者什么，你以后就可能会跟那个圈子的人一起玩，或者是你对什么有兴趣，你就要去想办法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在那个领域上你会越玩越好。所以我就讲选择环境的重要性，然后多交你觉得值得深交的朋友，因为我现在很好的朋友就是高中的朋友，对，这是第一个嘛。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现在讲的，我就说就是要自己去创造，然后绕过规则去帮自己创造一些机会，就是你不用照着那个世界的规则走在那里，但是你不需要照着规则做所有的事情。我现在回想我大学过得很爽，原因是因为我都没有很不能说很叛逆，因为我还是有在读书，还是有把那个学生的本业做一做，可是比如说自己写企划书然后弄到一个打工换书的机会啊，或者是跑去广州实习啊，或者是就做了很多可能其他同学并没有去试的一些事情，结果那个收获都超爆好。我就觉得是因为好像有一个机会在那，然后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得到它，我就去试试看，我试的方法可能又不是这个规则说哦，你要完成一二三才能得到这个机会，有时候我是直接绕开，然后去自己写了一个提案或是做了其他的事情去得到了这个机会。我就觉得这个技能超级重要，或者你想要做什么好像有个机会，但那个机会是未明的状态，你用一个实验的心态去戳戳看它，这个尝试的过程是超级超级重要。然后第三个就是叫我们读好英文，我就讲这三个。
多久的演讲啊？
就一堂课啊，一个小时。
哦，是什么课？
某一个老师邀请我回去在他的课堂上分享。
哦，酷。
所以其实讲得很匆忙，其实有很多很有趣很荒谬的故事可以分享了，但是因为时间太短了，我只能很像那个 TED Talk 就是整理三个重点。
我想要提供多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我还我觉得我很喜欢听那种就是你刚才讲的创造一个不存在机会的故事，这都很激励人心，就 inspiring 这样。
我超爱做这种
朋友，上次去纽约有去见，然后就是说他原本就是明尼苏达毕业找工作找工作，因为今年工作很难找，投履历都失败失败，没有打枪，然后最后他在想说，哦，他台湾人有什么优势，就是找台湾企业，那台湾企业有哪些什么饮料店，台湾的饮料店在东岸的，然后后来查一查，他直接把他的履历直接寄信强迫寄到人家的公司信箱里面，最后得到的工作。因为一般履历可能就是哦你有开职缺才投，但他不管，他就是你管他，你只要有公司有信箱我就塞到你的信箱里面，然后这样面面面面面，然后最后就找到一份工作，也算一种突破规则。因为他有发现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哦，就是我要当，就算找不到美国公司，但我至少留在美国，但去找一个台湾公司的工作。他没有那个部门没开职缺，但他就硬塞进去，然后最后好了，你来面试一下啦，加减来面试一下，虽然没有到超好，但至少保住一份工作，就是他可以继续把签证，他愿意给你签证，然后继续留下来这样，然后之后再看着办。但他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他也是打包回府，就是花了钱读完硕士，然后最后就是认赔杀出回台湾这样。
嗯，
但他创造了这个机会，就是新的，然后他现在有个职缺在纽约，虽然不到最满意，但已经比没有好很多。所以我听完这个故事，觉得哦，好激励，好棒，就是人生
有
无限可能，
好励志，好爱哦，真的，对，就是要做这种事情，在各个面向都要做这个事情，不是只找工作。
好吧，希望下个礼拜可以分享更多有趣的批判。当我拿到 PhD 的时候，就可以大力批判这个学位。
好，等你等你，那
大家都有一个 PhD 有什么了不起？这样。
好哦，期待哦。好啦，那今天就先录到这边。
OK， 这个今天应该是一个 PhD 上集这样。
嗯，好。
然后下礼拜就可以有下集。
OK。